弟兄姊妹们，早晨好。今天是复活节。那我最近看到那个为了这个复活节，在网上有许多关于复活节的一些活动，好像大多数都是在外面抢彩蛋啊，或者怎么样，我都忘了这个复活节到底的意义在哪里，它的真实的来源是在哪里。今天我们的弟兄会分享关于圣经上说的一些节气，那我们也看看关于复活我们的主有什么话语。请看圣经节，我们大家来一起读约翰福音11:25-26，请大家一起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弟兄姊妹们，我们信这个话吗？当然，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就是信主的这个话，我们信主有他的复活的大能。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知道主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可以引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但是现实当中我们确实被许多世事捆绑，我们忘了主有复活的大能，可以在我们身上发挥何等大的作用。我们现在来唱诗歌287。比雪更白，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亲姊妹，主耶稣，我真是不能完全，我要你时刻活在我的魂间，随着偶像去除所有失败，主席三节，主耶稣求从天上宝座垂怜，我先完全地祭在你面前，我放下自己和我所有的，求主洗净是我比雪更白。 是家乡，我已等黄昏很久。一蓑柳暴雪，我竟完全醒来。哦，主席今我是我，碧血更白，碧血更白是。第五节，主耶稣，你看见我在求寻，哦，你竟就来赐给一颗惊喜，幻想你求的，你永不会不差，哦，主席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复活的早晨，你吸引我们众弟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教给我你我们要走的道路，教给我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走在你要我们走的完完全全的道路上面。我们在这世界上行走，沾染了各种污秽，我们变得污秽不堪，被各种世界上的文化玷污的已经认不清主要你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主啊，今天早晨求你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在这世界上怎么样去行走，把我们的污秽洗得洁白，用你大能的复活的能力，让我们变得比雪更白。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祷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林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无疑地将这顶宝贵的光阴奉献在你手中，你这顶真的需要，求你给你孩子有更多的恩典，用宝血洁净他，也求主用圣膏油膏抹的孩子，愿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有圣灵的引导和膏油。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基督教世界当中一个传统的复活节。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有三个节期很重要，一个是所谓的圣诞节，就纪念耶稣的降生，一个是受难节，就纪念耶稣钉十字架死，还有一个复活节，就是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请你记住，这些都是基督教传统里的东西，在圣经里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不能活在基督教的传统里边。往往很多人他就是一年三次去一下教堂，然后呢，并且很多非基督教的一些机构也好，或者说一些商业的活动都要趁着这样的节期来促销，变成了很商业化的一个节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看圣经里边到底有哪一些节期是圣经所记载的，对我们基督徒又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今天看的主题叫生命的节期。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在创世纪的一章十四到十九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用了6天的时间，第四天呢，他是创造了天体、日月、星辰，然后分别明暗，分别昼夜。神看着是好的，不仅神看着是好的，我们也觉得是好的，因为有了日月星辰，有了白天和晚上的区别，所以就有很多的好处。比方说在诗篇104篇19节到23节，圣经说，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晨露，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呢就都爬出来，哨转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并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助攻，劳碌直到晚上。所以因为有了白天和晚上的区别，晚上呢野兽出来抓食，人呢开始休息了，白天人出来工作，野兽呢就躲在洞里去了。所以因为有白天和晚上，我们才有日出而住，日落而息，才有了日出日落的美景，有晨曦和晚霞的美丽，也有潮涨潮落的那个壮观的景象，也有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分明，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美景，春天春暖花开，冬天雪花，还有早上的霜，我们看过去都是非常美丽的雪景，并且在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水果感谢神，这些都是因为神在第四天创造了日月星辰。那么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是好的呢？最重要的，神说要定节令，日子饮睡因为有了这个日月星辰，所以就有了日子，有了节期。那么在一些重要的节期呢，神的百姓就可以聚在一起，一起来赞美敬拜神。所以这就是神定日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神的百姓能够在一个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聚在一起，一同来敬拜神，成为耶和华的会众，成为耶和华的敬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这也就是方便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是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经常会或者说预约一些看医生，或者说我们出去订机票等等，都需要这个日子了，没有日子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活还有呢，我想因为有了节期日子饮睡，我们就有了所谓的年轮。我们看树木有年轮，通常呢我们以年轮来形容我们人，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人变得成熟了，我们生命逐渐的长大，所以我称它是生命的节期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呢，神给他们有几个重要的日子，根据利未记23章、生命记16章，请你们回去看，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读。以色列神给以色列就是旧约他的百姓，他的选民，有个重要的日子叫安息日，这是每一个星期日他们要守了。除了这个安息日以外呢，还有七大节期。第一是逾越节，接下来呢是除酵节，再接下来呢是收割节，再接下来呢就是对不起，接下来是初熟节，再接下来是收割节，再接下来呢是他们的吹角节，再接下来是赎罪日。最后呢是祝棚节，这叫做耶华给旧约他百姓的七大节期。那么在这七大节期里边呢，又有3个特别大的节期。这生命16章16节，神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节节、祝棚节一年3次，在耶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敬他，却不可空手朝敬。这3次啊，他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后来神指示大卫和所罗门的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圣殿山， 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神所制定的地方来朝敬神。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他要上耶路撒冷，因为按着犹太人的律法，十二岁会成为律法之子，就成人礼了、那么他已经是男丁了，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守节，是这样子。那么这三大节期对于犹太人是什么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又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我们一定也来看，先来看致命的意义。就耶和华节期的三大节期啊，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七个，只能解三个啊。它的名称还有它的时间、它的意义、它经文出处还有它的特点。我们先来讲逾越节。逾越节呢是正月十四晚上，就羔羊啊，根据摩西律法呢，正月初十要准备羊羔，从初十一直到初四，到初十啊，一直到正月十四，这四天的时间呢，他要去查看这个羊羔，一定要没有瑕疵、没有残疾，那么就在正月十四呢，就宰杀这个逾越节羊羔，守逾越节，这是正月十四晚上，也就是纪念神这样子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那么隔一天呢，就从正月十五开始到二十一，七天的时间呢，他们要守处教节。所以其实逾越节跟处教节是连着的啊，加起来总共是八天的时间，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有八天的时间可以守这个节期。按照犹太的宗教历呢，是正月十四啊，其实我们也比较好懂，我们都是来自中国嘛，有所谓的公历还有中国的农历啊，好像呢元旦新年的时候大概是我们农历的十一月嘛，但我们中国的农历年的时候所谓的春节啊，农历年叫 Chinese New Year 嘛，中国的新年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公历的三月左右啊，大概是这样。所以犹太人也是一样啊，他们的犹太宗教历是正月十四，是他一年之首，那么公历呢，阳历大约是三到四月之间。它的意义是纪念神救赎的恩典。接下来呢，从收割大麦过后五十天时间，那么就是所谓的五旬节。五旬节呢又叫收割节或者七七节。收割节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收割大麦，七七节呢因为它是从安息日开始算，算七个安息日，所以又叫七七节。那么新约称它五旬节呢，是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啊，刚好是第五十天，所以又叫五旬节。五旬就是五十天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节期啊，大概啊，在我们阳历来讲是五六月间，它是纪念神养育的恩典。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春季啊，刚好是他们庄稼收成的日子啊，纪念神养育的恩典。最后呢，第三大节期呢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又叫收藏节。为什么叫收藏节呢？因为那时候是秋季啊，它农历是七月十一、十五到二十一嘛，那公历刚好是九月到十月之间，那个时候是他们的果实丰收的时候。犹太人有三个最重要的，一个是无花果，一个呢是葡萄啊，还有一个呢是橄榄啊，所以这些是果实丰收的时候。那么这些果实丰收过后，他们把葡萄做成葡萄酒，叫做收藏起来，所以又叫收藏节啊。这祝棚节呢，是因为他们要到耶路撒冷，每个人在那里用棕树枝啊，用其他东西，他们搭一个棚，就住在棚里边生活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神是对他们说：“你守祝棚节是纪念你们曾经在埃及啊寄居过，你们在埃及住过帐篷。”那么今天呢，你们已经到了以色列地迦南美地，已经是安居乐业了啊，有了你的房子，有了固定的房子了啊，那么有了你自己的工作，真的是安居乐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忘了你曾经是在为奴之地住过帐篷的啊，你曾经是一个漂流的民族，像游牧民族一样，你之所以有今天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在圣经里边常常呢，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能够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来讲到他们那一种啊安居乐业的观景。 我读说圣经啊，在利未记上第四章二十五节，圣经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啊，所以这个就是所罗门那个繁华的景象啊，就是以他们能够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来形容的。啊，这个时候就是让他们想到，你今天能够安然居住，都是神的恩典，就纪念神给他们安居的恩典。啊，这就是当时啊，这个犹太人对于这个节期它的致命的意义。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也是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要存着感恩的心啊，神对我们有救赎之恩，有养育之恩，有安居之恩啊。很多人来美国的时候，有的人是旅游啊，无论你怎么来的都好，你是可能是原来是来这里留学啊，或者有的人是投资移民，或者有的人就甚至偷渡来的也有。那么有很多人到了这里，他们都说我是拿着两个皮包带着一屁股债来的啊，在这里肯定是租房子开始，对不对啊？我们是漂流的人，但是五年、十年、十年、二十年过后，你在这里有了工作，有了身份，而且呢，有了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别墅，我们有没有想到这是神的恩典呢？所以这一切啊，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让我们纪念神的恩典啊，学习向神成为一个感恩的人。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和对基督徒来讲，这个节期的意义还是有不一样的。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守逾越节啊。我听说啊，他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五啊，既是基督教的受难节，也很巧刚好是犹太教的逾越节啊。平时有的时候他们不会重在一起，但今年就重在一起了。所以凡是在美国的犹太人，星期五晚上五点钟之前他要到家的啊，因为他接下来要守逾越节了啊，再接下来是安息日，对他们来讲是个很大的节期啊。因为犹太人的第二天是从太阳下山啊，六点钟开始就第二天了。如果他六点钟还在路上赶的话，那就他发安息日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今天还守这个逾越节。那我曾经看过一些关于犹太教这个以色列那种背景的一些解释，就是一个家长在主持逾越节的时候会讲什么呢？啊，他们会不仅吃羊羔的肉，而且呢喝葡萄酒，而且呢还有吃这个苦菜，还有吃这个五酵饼啊。那么当他们吃五酵饼的时候，这五酵饼啊在圣经里边又叫做困苦饼，你知道这个饼没有发酵是不好吃的。为什么要跟苦菜一起吃呢？小孩子肯定不懂啊，他们就问爸爸，我们为什么要吃苦菜呢？这个苦菜孩子不喜欢吃的嘛。所以父母就教导他，他我们的祖宗啊曾经在埃及是为奴的啊，很苦啊。但是呢后来神记着摩西检验者记着逾越节啊的故事，讲跟他们讲这个故事，把我们从为奴之地救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和你建立国家，我们祖先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们亚伯兰的子孙啊，要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差不多所谓的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你要先学会吃苦菜，然后呢先吃辛苦后甜啊，就教导这样子一种精神。所以按所有的民族来讲，我想除了中国人以外，全世界最吃苦耐劳的就是犹太人啊。为什么呢？跟他们从小的这种的每年守逾越节是有关系，这就是犹太人的这种啊对节期的意义啊，他们今天还持守的。那么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活在新约当中，我们不能停留在此，这些对我们是有相同的教导意义，不错啊。但是呢，我想我们要更深的进入属灵的意义。那么致命的，我想我就提到这里，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方面，就属灵的意义。就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对于基督徒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 保罗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从小守逾越节长大的，但是到了哥罗西书的时候呢，哥罗西书的主体是讲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也是万有的元首，基督是所有神荣耀丰满都充满在他里面的那一位，他只中心讲基督。所以他讲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其实旧约的节期、月数、安息日等等一些只不过是影儿，它的形体、它的本体啊，实际上还是讲基督。所以什么叫做影儿，什么叫形体呢？举个例子，现在的人啊比较方便了啊，因为现在有这个因特网啊，大家都可以在电话里可以视频聊天。我记得像我父母那一代的啊，以前的人啊，就谈对象的时候呢，他们在相亲之前呢，因为没有彼此见过面嘛啊，经人介绍，他说要首先都说能不能请他寄个照片给我看看啊，这到底长得怎么样？如果一个女的寄过来长得满天星马脸的，那就不能进了，不躺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啊，在相亲之前呢，两方呢都交换一下照片啊，先进个照片，感觉的合适就约个日子，两个人呢就见面。那个时候是见到庐山真面目了，什么意思呢？这个影儿呢，就像那张照片啊，先看一看。什么叫形体呢？形体就是那个真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旧约所有的节期只不过是个影儿，是张照片，实际上它的形体却是基督。实际是讲到基督的种种。那么逾越节讲什么呢？逾越节啊，其实就讲到基督的救赎，纪念基督救赎的大爱。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8-19节，使徒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在新约圣经里面，基督的宝血就出现一次，为什么？因为彼得是个三次否认主的人，越是对自己的罪感触很深的人，越是觉得基督的血的宝贝，所以他讲到基督的宝血。他每一次站起来讲到的时候，宣告耶稣基督是主，他是复活的主，他是人类的救主的时候，他就想到我曾经三次否认主，我这个嘴唇否认过主的，我怎么配讲主是主呢？他不配，怎么办？我需要基督的宝血。所以彼得说，我们罪得救赎是靠着基督的宝血，而基督的宝血是什么血呢？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这是彼得。第二大使徒呢，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接下来外邦的使徒保罗，最重要的新约两大使徒，保罗怎么讲呢？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6-8节，使徒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是一顶面教那是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我们平时读孝啊，读教叫啊，无教饼。所以使徒保罗讲到，其实逾越节被杀的那只羔羊，实际上讲什么？就是讲基督。保罗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当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经过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据说主耶稣被杀的那一天刚好是正月十四，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给哥哥他的上顶被挂的时候，全犹太人都在守逾越节。历史告诉我们，那一天同时被杀的有25万只羔羊，整个以色列啊，每一家杀一只羔羊，有25万只。但是真正的羔羊却是挂在哥哥他的山顶，他们却不认识。所以弟兄姊妹，旧约是个影啊，实体是基督啊。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故事讲什么？在出埃及记第12章，神要把以色列人从为奴这里救出来的时候啊，叫摩西行了10个灾，最后一个灾叫灭长子之灾。为什么呢？ 因为神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而由他的法老下个命令，以色列所有的妇女生下来女孩子让她活着，以后给他们当婢女啊，当奴隶，男孩子呢就直接杀死啊，收生婆啊，给他命令把他杀死，如果你不杀孩子他就杀你收生婆，有的时候直接扔到尼罗河就溺水死掉了，很悲惨啊。再过30年50年以色列人就绝种了，这个民族就灭掉了。所以神说你杀我的长子，我今天要杀你的长子，神是公义的。不过神在公义审判临到的时候，神是有怜悯和慈爱的，他就直接借着摩西告诉法老。接下来就是犹太人的正月十四那天晚上，有秘密的天使冲来巡行埃及全地，从法老一直到金玉里那个囚犯的儿子，所有的长子都要死，但是呢给你一个救赎，你如果想免去这个灾，杀一只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血一涂起来，这个秘密的天使经过这个门，看到门上有血的时候就越过那门，所以这叫逾越节嘛，越过那门，英文叫 pass over， 就过去的意思，就越过去的意思。神也告诉法老了，但是法老和他的臣仆都不信，可是感谢神，以色列人就遵守了，他们挨家挨户就塞着羊羔，把羊羔的血有牛膝澡就撒在那个门楣和门框上。结果那一天晚上天使就出来了，秘密的天使出来的时候，埃及全地所有挨家挨户，从法老的长子就皇太子一直到平民百姓，包括监狱里囚犯的孩子，家家户户都死了长子，所以整个埃及哀嚎遍野，哭声震天。那么以色列人呢，因为有了羔羊的血蒙在抹在那个门楣门框上，所以天使就越过去了。为什么以色列的长子不用死？本来也要死的，为什么他不用死？因为羔羊替他死了，所以他不用死。这就是逾越节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这些人就像那个长子一样，我们应该要死的，我们应该按照我们所行所住，按照我们的罪孽，我们要被击杀的，但是因为基督耶稣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灭灭的天使看到羔羊的血的时候就越过去，就越过去，这叫逾越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守逾越节是纪念什么呢？纪念基督耶稣救赎的大爱。所以基督徒的逾越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主日的擘饼纪念主。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到29节，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了。饼代表主的身体，杯代表羔羊的血，主的血。当饼杯分开陈列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身体和血完全分开是什么？就是死嘛。当血流干的人，这个人没有血了，他就死了。所以身体和血分开的时候表明主的死，这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逾越节是什么？就是每主日我们来吃饼喝杯来纪念主，也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所留下给门徒的。感谢神，在今天的基督教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聚会啊，通常呢大家最看重的聚会应该就是所谓的讲道聚会啊，特别是改革中这个马丁路德加文改教过后，对讲台非常重视，好像整个聚会的中心是以讲台为中心的。但是如果你回到圣经的话，我们知道除了讲道聚会、祷告聚会、读经聚会、见证聚会、福音聚会等等很多聚会以外，最重要的有个聚会叫做擘饼纪念主的聚会。所以整个聚会当然讲台很重要，讲道中心以讲台为中心的，讲道聚会以讲台为中心聚会是重要，但是有个聚会它不是以主讲台为中心的，是以主的主旨为中心的，就是我们平时摆在这里的啊。所以这是主的主旨，这不是讲台。但很可惜 在今天的教会的实际观念当中，大家是重视讲台，忽略主的住址。我不想以我自己去讲，我想引一位长辈的话。我最近在听一系列的关于教会建造的一些信息啊，那么因为我要查这方面的专题，我在听那个已过的一位属灵的长辈叫滕进辉牧师啊，他已经去世了。他可以说在华人的教会当中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是宣道就所谓的宣道会的全球副主席啊，这是个。他解经讲到实在是没话说，感谢神。那么他最近在讲教会的生活的时候，讲到使徒行传里边初期教会那一种，他们就彼得传福音三千人受浸过后，他们在一起不是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嘛，对不对？讲到拨饼，讲拨饼聚会的时候，滕进辉牧师怎么讲呢？他说其实拨饼聚会是整个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很可惜他说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却往往被忽略了。很多的教会他说是一年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聚会呢，而且还是讲到结束过后留20分钟，匆匆忙忙大家以示一个牧师祝谢一下，就每个人分个饼分个杯，大家最后呢每个人拿到饼过后呢，大家说这是主的身体，大家就拨了。每个人拿到杯过后呢，这是主的血，每个人喝了，就这种一种仪式就结束了。他还有20分钟，他说这是整个基督教里边就神的儿女当中非常非常缺失的一点。他说他也看过有一些聚会每个主日拨饼纪念主，而且每个人唱些诗歌祷告向着主而去的，他说这种聚会应该是要被推崇的。这是滕进辉牧师讲，他是在公会里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哎，你们为什么每个主日都拨饼这么麻烦啊？占了很多时间啊，拨饼聚会一个小时拉下来。其实弟兄姊妹，讲道也好，做见证，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是以人为中心的，但是只有一个聚会，就是拨饼聚会，是以主为中心的，每个人都向主而去，唱诗歌，我们祷告，我们说由心里发出的一种感恩的话，都是向着主、向着父、向着宝座而去，这个聚会是最重要的。所以难怪有位长辈说，如果你礼拜天要最好是不要出门了，如果你必须要出门不可的话，你必须要中，比方说你要12点钟赶飞机的，那么你只能选择一个聚会的话，他说我请你选择拨饼聚会，不要选择讲道聚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的重视逾越节，我们的逾越节纪念基督救赎的大爱。感谢神。那么守这个节呢，又叫逾越节，为什么叫除酵节呢？以色列人啊，从正月十五到21是不能有酵的，家里不能有酵，他们真的是把物质的酵全部清理干净。那么基督徒我们所谓的除酵，也是不是把家里的那个酵母都扔掉呢？不是基督徒的酵是什么酵啊？什么叫除酵节呢？你看上面哥林前书5章6节说，岂不知一顶命轿那是全团发起来吗？这是讲什么？跟那个前书5章是保罗说，我风闻在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有人娶妓母为妻，就是有人淫乱的，有人醉酒的，勒索的等等很多的罪，他们还在那里拨饼纪念主。所以保罗说这一顶命轿会叫全团发起来。所以什么是轿？在新约里边教有2点解释，一个是代表罪恶，一个是代表异端的教训。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说你要反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后来圣经解释说是指着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些人的教训来说的。所以教一面是指罪恶，一面是指异端的教训，这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守这个节啊，要用无酵饼。当然我们主日拨饼这个饼啊是无酵饼，有的不懂有的人他们主日拨饼，他们用饼干用馒头，其实不对的。我跟你讲馒头和饼干都发过酵的，我们主日这个饼是无酵饼，没有掺酵的。按照字面我们这么去遵守，那么它里边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讲到这个饼是圣洁的，是基督的身体，是没有罪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今天守这个节，圣经说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要用无教饼。我想啊，圣经以教来代表罪恶还是挺显象的啊。在座如果有弟兄姊妹来自山东啊、东北啊，做过馒头，你知道。我呢小时候看妈妈做过那个拉面啊，所以我知道这个酵。酵这个东西呢，就面粉就那么一点点，你把这个酵母一放进去后，它就会膨胀，就膨胀。所以这就是一点面酵呢，是全场发起来。罪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就那么一点点的罪，这个罪会放大的。所以这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嘛。弟兄姊妹啊，羡慕、嫉妒、恨嘛，从羡慕开始眼红别人，就产生嫉妒，嫉妒产生仇恨，仇恨最后产生凶杀，无论是情杀也好，或者是有的人贪财，是吧？抢劫也好，为什么会有杀人的行为这么可怕呢？剥夺人的生命呢？其实从最早开始就是它里面一种眼红、羡慕和嫉妒，所以你看这个教啊会发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不能有，我们来到主的桌之前不能有一点点的面教。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26到19节，每一次剥饼的时候我们都把它放在这里。其实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看，我们好不好读一读，好不好？我们把你们每逢吃这饼一起读一下，好不好？127，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审查自己，对付罪恶。处教就是指对付罪恶来说的，这样子我们才会成为蒙福的吃喝。如果带着罪恶来剥饼纪念主，圣经说你不是蒙福，反而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下面保罗还讲的话很重，所以在你们当中有许多软弱的、生病的、死的也不少，有人就受到主的诊治死掉。弟兄姊妹，很可怕，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人淫乱的，有的人醉酒了还在那里剥饼，所以就受到主的诊治。有的人说这是这葡萄酒吗？这无酵饼吗？不，这是代表主的身主的血，我们心存敬畏，因为神是可畏的，落在永生神的手里也是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些人他为什么犯了罪他还在那剥饼喝杯呢？因为他把饼和杯一停掉的时候，别人就会发现他跟这个人可能犯罪的，所以他要隐瞒罪恶。但圣经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并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并不连续。我带领我讲到的那个温州教会的一个长辈有一天跟我讲，有一个弟兄他在那剥饼喝杯，教会有人就说他跟某某一个 女的有婚外情的关系，负责弟兄就找到他，他说你啊，奉闻你有这样的事，你要悔改，你饼和杯要停下来。他一停下来，他觉得没面子嘛，他传教会都知道了，他就说我没有。那负责人说，负责弟兄说，你自己向神负责啊。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谢神；如果你有，还继续剥饼和杯，神是可畏的。那个弟兄还说了一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们说话要小心。他怎么说呢？他如果我有跟某个女子有不正当的关系，我就死在她家里。他就真的这么讲啊。说了这个话过一个月，他确实有犯罪嘛。最后在那个女子家里犯罪的时候，就无缘故就死掉了。所以很好的，就死掉，突然就死掉。后来是他的儿子去把他背回家的。这个事情发生震动整个教会，定神是可畏的。你不要觉得这饼嘛，这葡萄酒嘛，不，就是主的身，主的血。我们要心存敬畏。这个是一位长辈70几岁的老传道人跟我讲的，其实他也是提醒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圣经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进主。以色列人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是朝觐主嘛，但圣经说你如果不圣洁就不能朝觐主啊。所以我们要处教，就对付罪恶才能安然进主。尤其圣经常常被弟兄姊妹误会，但你们要亲近神，神就被亲近你们，对不对啊？我们经常祷告说，主啊，我们亲近你，你就被亲近我。但是请问，有的时候我们亲近主，真的主就亲近我们吗？啊，不一定。在我们的经历里边告诉我们，常常我们心中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立足的交通是有间隔的，你好像隔了一堵墙，隔了一座山，甚至隔了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罪恶就好像乌云一样把神的荣灵遮住了。所以读这些圣经，有的人读一半没有读下半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接下来雅各怎么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只有一个手洁心清的人亲近神的时候，神才会亲近我们。什么叫洁净你的手呢？手特别指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这行为来讲的，清洁你的心呢？心特别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良心来讲的。如果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我们的手是清洁的，工作行为是圣洁的，没有任何的教。这样子，你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亲近我们。所以，以色列的除酵节是正月十五到二十一那七天。基督徒的除酵节呢，什么时候？七日第一日剥饼敬敬主的时候吗？不是。主说你剥饼的时候审查自己，并不是说你来到主桌之前来才开始审查，太迟了。基督徒的除酵节应该是每一天都要除酵，每一天都要审查自己。我一天早上起来祷告完，我来一天的生活，晚上的时候我要审查一下今天有没有亏欠主，要在这里认罪悔改。所以有人问施布真弟兄，他说你最后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他说是在我上讲台之前，因为他觉得讲台是神圣的，他每一次上讲台之前他就审查自己有没有罪，要除酵。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啊，我其实挣扎了好几天，我不知道要不要讲这个见证，讲我自己失败的见证。当然我讲讲，我想想还是要讲，讲的是让弟兄姊妹引以为戒啊。就是上个星期六啊，七八天前，我那天呢带着我儿子去参加一个篮球比赛啊，一家人。那么儿子是已经付过钱的，所以他就进去了。那么家长进去呢，就一个人啊要付12块钱，就那种门票费一样的，就你去参加嘛啊，他主办单位有这个要求。那天我儿子就跑进去了，我们就带两个小的，坐慢点，小孩子是免费的，好像是12岁以下免费。那我进去的时候碰到两个家长从那里面出来，因为你买了票呢，他给你一个手环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就证明你买票了。那个他孩子呢比较早已经结束了，他走了，那手环没用了，他就拦住我们说要把这个东西给我们。然后知道他不是白给的，他说那我买过来12块钱，那我给你8块好了啊，就要我们两个买啊。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傻就汤小平，你知道吧？心里想就把它买下来了啊。后来砍了个价，是两买了2张15块钱，啊，就省了大概10块钱嘛啊。想心里想嘛，就觉得反正那个过去呢，你就是看一整天有这么多钱，看一个小时有这么多钱。想想我们进去，等一下就走，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个时候就脑袋转不过来，就买过来了。买了过后一进去坐下来，心里就不安了。哎呀，我说我下个星期还要讲除酵节的，那我是自己都有教了，怎么叫除酵节呢？对不对啊？我说这样子做是不是不公义呢？啊，说这样子做是不是不诚实啊？所以那边良心就一直在责备。那看儿子在打球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我赶紧就向主认罪。啊，弟兄姊妹，什么叫除酵呢？约翰一书第一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要向主及时认罪，主有赦罪的恩典，他的宝血永远新鲜。那除了认罪过后还不行啊，因为这钱财的东西你要守节嘛，你的钱财是要你这不义的财还在那里还要对付嘛。那我按道理来说应该怎么样呢？你去找那个买票的呢，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把钱给他是最好的了。但是因为这个英语有的时候还不够用啊，再加上呢跟美国人讲不清楚，他就你不是已经买了吗？有圈的吗？你怎么又来付钱呢？他搞错，最后就说不清楚了，你知道吧？说想来想去怎么办呢？最后啊，我说主啊，我这个必须要对付，怎么办呢？后来呢，刚好前段时间在温州教会有位姊妹呢，她生了肝癌，就有很大的医疗费用。就像要垫这么一段所谓的微信上的滴水筹呢，我是曾经帮助过他，但是这刻呢，我那边就有个感动，把那24块的门票折换成人民币，再多一点点，大概150块人民币啊，我就以这样的方式啊，就捐献给这位患病的姊妹，等于说那10几块钱白给了，剩下还要多付点钱，就这个意思啊。这样子住了过后呢，还是叫良心啊，多多少少有点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不要做那发生这样的事啊！我说了，这是失败的见证。但是呢，我想啊，下次再碰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警告，不可以这样。基督徒要诚实，要公义。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弟兄姊妹，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我们认为是小事的，却是一点点的面教，所以要处教，不仅手要解。心也要清，我们心思意念有没有一些杂念，有些污秽的思想，这些都需要对付，这叫处教。接下来我们来看五旬节。五旬节是讲到教会的诞生。出埃及记19:1，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的原文注：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3月1日，他原文没有满这个字，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从出埃及逾越节那天开始，他不是满了3个月，满了3个月是90天了，是第3个月。他正月是到第3月初1的时候，差不多是45、46天的时候。再加上呢，出埃及记19，就摩西上西乃山，然后呢，要百姓三天自洁等等，前前后后加起来呢，我不去详细说他了，也就是过了50天的时间，刚好是摩西宣布律法。所以犹太的拉比也好，圣经的学者也好，都认为五旬节那一天是神借着摩西讲律法的日子。但是在新约使徒行传2:1-4说，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住的房子，结果呢，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呢？旧约律法时代五旬节是降律法，新约恩典时代五旬节是降圣灵，这叫做律法时代与恩典时代的不同，旧约和新约的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守的五旬节是按照自命去守的，基督徒按守五旬节是按照他属灵的意义来守的。旧约和新约的区别是什么？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很可惜，今天在很多神的儿女当中，我们是在新约，但是我们却过旧约的生活。以色列人旧约是这样子，他律法有639条，一条一条，不可这样不可那样，有639条列出来，他们是在外面去守这个律法。那么基督徒在新约里边呢，不是说今天有很多的律法规条刻在教堂的那个一个门上，或者说一个教会的手册上，让我们去遵守，不是。我们是在新约圣灵的掌管之下，每个弟兄姊妹里边都有个圣灵， 你做这个事情要让圣灵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你做了一件事情圣灵在里面不平安有责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错了。这是新约和旧约的区别，弗兰姊妹。还有一点呢，旧约它是靠人天然的力量去守这个律法，但新约呢，圣灵会给你能力，给你这个能力啊，去实去活出那种得胜的生活。这个就是五旬节，弟兄姊妹，旧约是讲律法，新约是讲圣灵。旧约是靠人的能力去守这个律法，新约是靠圣灵的能力，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弟兄姊妹，感谢神，这个叫做新约。再来看月节，乃是在五旬节乃是在月节过后，月节是在五旬节之前。月节是基督耶稣在哥哥他钉十字架过了50天，大约50天，是主耶稣，就是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初熟节过后第二天开始算，过了49天的第二天，就是71日主日，就是五旬节。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要经过哥哥他，然后才能够到五旬节。我们有首诗歌是在圣徒诗歌的253首，诗歌说：后是膏油，心是血，要得滋润，心得解，若非经过哥哥他，必不能到五旬节。我们若未蒙洗净，能力必不从善行。我们若要做见证，必须定时及生命。心是经过哥哥他，然后才到五旬节。哥哥他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心要经过十字架，经过月节，才有圣灵，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心要守处教节，倒空一切的罪恶，才有圣灵的充满。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属灵次序，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很可惜，在今天神的儿女当中，很多人在那里追求圣灵的充满，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心经过十字架跟神的工作，我们忘记了心要彻底的对付罪恶。所以有一次，因为在灵恩运动里边比较负责的一个长辈碰到江守道弟兄，他就跟江定怎么讲呢？他说在我们当中所缺的就是不讲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讲十字架，你一面的在讲圣灵的充满，结果就会产生很多的混乱。求神恩待我们。还有呢，有一次我听一个传道人说，他说在很久之前的世界日报有一篇报道，讲到在北美这些或者说也西方的所谓的巨型教会啊，巨型教会几万人聚会的，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能够主日吸引3万5万人在一起聚会，甚至像韩国有的人80万人呢？啊，一个主日就30万、50万、80万都有，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人呢？他们的特点就是第一，不讲十字架和受苦啊，他有点讲像讲繁荣福音一样的啊，不讲背十字架跟从主，不讲受苦。第二呢，不讲对付罪恶，啊，也就是说，你主日来聚会，你好好听到，你好好奉献就可以了。你平时照样可以过你的生活，你就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说你主日来敬拜神，星期一、星期六每个晚上都是在酒吧、在舞厅里边泡着，甚至在你的婚姻里边还有婚外情的话，你说你想得到神的祝福，怎么可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神是圣洁公义的。有的人事业很成功，他说这是神给我的祝福，我说不一定，有可能神你不是神的儿女，神也不管你啊。或许呢，他所经历的生意他可能真的有这种经商的头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想你的生命，想你的事业，想你的婚姻家庭儿孙后代在神面前蒙福，我们不是去外面追求一种 基督教那种主日崇拜的热闹的形式，或者说一种灵感的经历，圣灵充满的经历，而是真正的经过十字架跟神的工作，我们要彻底的对付罪恶。这个叫做新建国逾越节和除教节，我们才能够经历五旬节圣灵的充满。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祝棚节。祝棚节讲什么呢？讲到国度的实现啊。为什么要住在棚里边？他告诉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你在地上是住帐篷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四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帐篷有拆毁了，被的神所造，不是人所塑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地上啊，这个是个帐篷啊，就算你是住在别墅里边，你要记住这个别墅也是个帐篷而已啊。我不知道美国的产权多少，中国的产权是70年嘛，它不是70年有一天就坏掉的，成为危房要拆的。凡只是70年，人的身体呢，身体好像这个帐篷啊。保罗说地上的帐篷才会是指着这个身体来说的，这个臭皮囊啊，这个身体，灵魂，身体是灵魂的房屋嘛，灵魂是身体的主人。那么这个身体呢，像个帐篷一样，人生你是70强壮到80，如果给你一个那个房权证是70年的，那个、身体的产权证也当不70年80年，定制没有一天呢要拆毁掉的天上永存的房屋，就是穿上荣耀的身体。所以亚伯拉罕就认识这点，他就在地上居住帐篷，因为他等候那主有根基的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认识地上是帐篷？什么叫帐篷你知道吗？我去过东北聚会，蒙古包啊，还不是那个所谓的帐篷，蒙古包还有很多很复杂的，搭一个，我问那些牧民啊，搭一个这个拆一个要多长时间？他说差不多要3-4个小时，我们还搞不了，他们专业的。最简单的什么？我看到有个叫鹅伦春族，鹅伦春族现在全中国差不多只有5000人啊，他们那个帐篷是最简单的，是有三个木头啊插在一起，绑一个绳子，上面挂一个帐篷，这就帐篷了。他们有牧民族嘛？然后呢，今天在这里牧养牛羊，草场要变的时候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一拉就走了。请问帐篷里面有没有空调？有没有洗衣机？有没有厨房？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洗手间什么都没有。什么叫做帐篷的定制没？就对世界上不是今天真的叫你做棚节，今天回家说哎呀，我们去那个我去露营，那个搞个棚到上去，不是这个定制没。住帐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世界上不追求世界的享受，你不爱世界的虚荣，你对世界没有留恋。亚伯拉罕一样在地上居住帐篷，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不像罗德和他的妻子一样在索多玛有很多的房子和财物，人出来了还是回头来看。所以主耶稣说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不要留恋今天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居住帐篷。那么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我们留恋这个世界呢？因为地上财宝太多嘛。所以上次我们弟兄就讲到，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这是真的。我今天口袋没有钱，我想走就走，我就会今天出门啊，口袋里带了这个10000美金的信钞，我如果去坐公交车，我常常会摸它一下，因为财宝在这里嘛，心就在这里，知道吧？弟兄姊妹，你财宝都在地上，都在美国银行、花旗银行，你所有的商铺，那个是别墅，在北加州、南加州，在美国西岸、东岸、上海都有。你说你心在天上吗？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主叫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不是主缺钱用，而是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主要我们在帝国属天的生活，要你的心在天上，是主爱我们。那么我们柯丁也讲到说，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呢，就靠我们借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地上的帐幕要拆毁的，天上的帐幕才是永存的。那么怎样子把钱存到天国银行去呢？怎么存？去美国银行存钱有个储蓄口嘛，你把钱存进去就到你的账户了，对不对？那我存天国银行，天国银行办事处在哪里？在 在 Saint Gabriel 吗？在 Temple City 吗？在 Montreal Park 吗？不是，天国银行的储蓄库在哪里呢？弟兄姊妹，马太福音19:11，主说可以去并买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所以有人说，穷人的口就是天国银行的储蓄口。当一个穷人缺乏、贫穷的、没东西吃、没衣服穿的时候，你把这个钱财、把你他的所需要的塞在穷人的嘴里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天国银行的储蓄口啊！你塞到他嘴里，哦，进去就钱到天上去了，就这样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利未记23，我们刚才看的节期啊，七大节期都是记载在利未记23啊。讲到节期的时候，突然间插进一句话，我就觉得很稀奇。摩西讲什么？他在你们的地收个庄稼，不可割尽停脚，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突然间为什么讲这个？这是讲收割节的时候，意思说你要顾念穷人。弟兄姊妹，这是庄稼，19:9-10呢，他摘葡萄园也是一样，你不能摘尽，摘了剩下来的不可能回去再摘，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后来洛德记里面的故事就是根据这个摩西律法产生的。洛德和拿尔米回来的穷人嘛，寄居的嘛，寡妇嘛，后来就在波阿斯的田间去拾取麦穗，结果就产生了爱的故事。波阿斯与洛德的结合，最后产生了耶西而必得，最后带出了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不要觉得住在穷人身上是很小的事，不，弟兄姊妹，住在穷人身上有可能就会产生洛德记这美丽的图画，最后产生一系列的君王大卫。所以感谢神，钱财有一天会无用，但是圣经说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会存到永远。今天的钱财有一天会过去变成没用，但是如果你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你的仁义可以存到天上，存到永远。我想等国度实现的时候，有些人是财主，有些人是穷人。朱彭杰是讲到有一天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时候，启示录21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还有撒迦利亚书是4:16-19，特别讲到千年国实现的时候，那属地的情形，列国的百姓都要上耶路撒冷来守朱彭杰。弟兄姊妹，在将来天国实现的时候，你跟我是穷人呢还是财主？求神恩待我们。好，我想讲到补充的领训就弟兄姊妹看一下就好了，我就不详细讲了。真理的平衡，月节通常是讲到基要的真理，叫基督定他，并他定十字架。五旬节呢是讲圣灵的充满，而祝棚节呢是与主同在嘛，特别是像奥秘派所讲的那种内在的生命。所以说弟兄姊妹，福音派注重的是月节，灵派注重的是五旬节，所谓的奥秘派所注重的是祝棚节。其实这三样经历是缺一不少的，这就是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朝见神。我们需要基要的真理，需要圣经的字面的真理，我们所有的信仰经历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上，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充满，也需要内在与主的交通。还有月节除教节是让我们洁净所有的罪恶，五旬节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关照，在关中更加的认识自己，认识罪恶。圣灵来了是叫人为罪为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祝棚节，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人同住嘛，与神完全的联合，这不是讲到灵命三层吗？洁净层、亮光层和联合层。所以我最近读到一句话挺摸着我心的，他说年复一年，你成熟了吗？还是只是变老？亲爱的弟兄姊妹，年轮呢，日月星辰的节期节令，年复一年，你成熟了吗？还是只是变老？希望我们不是慢慢的变老，而是越来越成熟。外头一天天的醒坏，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最后结语，生命记16:16说，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朝见神的时候，却不可空手朝见，不可空手。 月节的时候你要带着羊羔的，是不是？还有那个啊，五旬节的时候就收割了，你要把那个初熟些麦子啊，要带到神面前献给神。祝棚节的时候呢，无花果啊、橄榄树啊这些葡萄啊，你要拿过去献给我们的神，并且要有神的儿女在一起彼此分享，这就是所谓的爱宴。所以每个人来神面前朝见神的时候，是不可以空手朝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有的人引这节圣经来讲说，你主日来敬拜的时候不可空手朝见，说你们要奉献啊，还教会聚会传奉献带，每个人要放奉献，不可空手朝见。但你这么理解对了啊，我们不反对啊。但是我想，这个不可空手朝见啊，以色列是带着牛羊祭牲，带着地里的出产果树的果汁来献给神。我们今天来朝见神，带着神牛，我们带着灵和真诚来到神面前唱吧。有一首诗歌是你献上的，有一首有个感谢是你献上的，不可空手朝见。所以这就是上次我们肖修定讲的，你他说有个心愿，蒙恩得救，主日来到面前，只要唱有主一定祷告。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是你有心中发出感谢信给神，就不可空手朝见。你有钱财奉献更当然最好了，没有钱财奉献最重要的，你信上你的灵和真诚。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还有什么叫不可空手朝见？以色列人是带着地里的庄稼的果子，带着无花果、葡萄树、橄榄树的果子来朝见神。我们一生要接触生命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将来要去见我们的神。有一天我们都要面见神了，你要预备朝见你的神。当我们去朝见神的时候，当我们将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你我是空手朝见呢，还是手里满了果子呢？弟兄姊妹，所以诗歌601首，我岂可以空手见主。在座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原谅我讲，我也不会问，我也很少看到你们的子女在这里聚会。如果你的子女在英文组，我感谢神；如果你的子女在别的城市，在外州，他们都是基督徒参加聚会了，我感谢神。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你信主几十年了，你肉身来讲儿女有三个五个，媳妇孙子加起来几十个，如果我们信主多年，结果到主再来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是基督徒，家里人是没有人信主的，这叫空手朝见。弟兄姊妹，我们家所有肉身的子女有一天称我们属灵的儿女，这叫福音的果子，不可空手朝见。如果你有很多的钱财，各大银行都有你的存款，但是你却没有任何的施舍钱财周济贫穷的行为，你没有仁义的果子，将来还是空手朝见。所以弟兄姊妹，不可空手朝见主。诗歌601首，最后我对不起，给我一两分钟时间讲一下就结束了。是讲到有位姊妹啊，她在病中悔改信主，有传道人传福音给她。从她信主到她蒙恩得救，到她临终离开世界，就是那么短暂的几个月时间。她很喜乐，她得救了，她有永生的盼望，很喜乐，每天喜乐，很充满荣光，充满喜乐。但是有一天，当他快走断气之前，有牧师那传道人再来看他，他满脸愁容，很忧愁。牧师以为他对自己的得救没把握，其实不是。牧师问他：“你为什么开始得救这么喜乐，现在这么愁容满面呢？”这个姊妹就说了句话：“他我自己是得救了，我可以到主，我有永生的生命，我很喜乐。”我忧愁是因为我自己得救后没有带领一个人归主，我是双手空空的去朝见主，所以我满脸愁容，非常难过。那么传道人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好啊？那他你现在让他传去传福音，他没机会，他快死了吗？他是临终之前才信主的。就在这个时候，主的灵感动这个传道人，就写了这首诗歌。601首说：“姊妹，我把你的感动写成一首诗歌。等到有一天，有些人唱这首诗歌，被这个诗歌感动去 传福音灵人归主的时候，他们所救的灵魂也归在你的账上，好不好？结果他很得安慰，就在这样子的安慰当中，他带着笑脸就到主那里去了。所以传道人就在这个感动底下写了这首诗歌。弟兄姊妹，早上时间是迟了，对不起，我每次准备信息我都很纠结，要短一点的还是长一点，所以我很想准时，但是内容一多就没有办法。求神赦免啊，听弟兄姊妹原谅，我们还是我想时间是有一点延迟了，我们还是要唱一下第一段和最后一段，我们唱一下吧，601。
지번서공공지가로지진주민종为要路线主持，我几个一空手进去，几个双手空空去，为连一人来归基督，几个双手空空去，
还是一起唱，都唱吧。
今日其实富有何苦，因为恩主已救我，当一时年双手虚空，愁容满面真难过，我岂可以空手进去，岂可双手空空去，为另一人来归基督，岂可双手空空去，从前犯罪所费岁月，假如现在难收回，我被完全奉献无尽，那些主子不再为我，岂可以空手进去，岂可双手空空去，为连一人来归基督，岂可双手空空去。哦，愿我们努力发奋，迎接主共成百日，使身上为连到你时，热心叫人不停止。我岂可以空手进去，岂可双手空空去，为连一人来归基督，岂可双手空空去。
今天早上来小远讲两个见证啊，一个是我失败的见证，希望弟兄姊妹把它忘了，最后一个见证是比较积极的，希望弟兄姊妹牢记在心，什么真的能够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将来进主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果子，福音的果子，仁义的果子来朝见主。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圣灵在你话语上继续做解释补充的工作，让我们见你的时候不至于空手见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让荣耀归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福。
呀，请弟兄姐妹原谅啊，我要有几句话交通一下啊，盼望今天的信息弟兄姐妹们在主面前好好的思考。也许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这个教会好像受难节、复活节很多的节期，什么我们怎么那么冷淡，没有表现？为什么我们的弟兄今天交通了？盼望我们不是注意外面的那一些节期，主日七日的第一日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盼望主恩待我们，不注重外面的节期，乃是注重每一个主日七日的第一日是主活的日子。我们应该高兴欢喜，我们应该存着虔诚的心来纪念主为我们所付的代价。盼望不是因为每一个主日都这样做就当作平常，变作冷淡，好，这是我们亏欠主的地方。第二，有的弟兄姐妹，你们为什么不能参加白饼聚会？我不愿意多说，盼望弟兄姐妹们若有这个问题，不要随便的让他过去，要好好面对主的盼望。主为我们有那样的牺牲，那样的舍弃，他没有任何几乎没有什么要求，特别要我们在主借着白饼聚会来纪念他，这是主很明显的一个要求，一个命令，一个盼望。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好好在主面前来看这个问题，求主恩待。若是还有其他的问题，盼望弟兄姐妹啊，能够找机会和好，如果需要有交通，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们啊，能够好好有交通。愿主赐恩恩待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见主，好，要见主，不能空手见主，一面是要做工，一面是要让主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不能这样子去见主，工作有重要，更重要的乃是主在我们身上那一个善功，我们见主之前能和说，主感谢你，你在我身上已经你的善功已经成全，我不是一个老皮带，乃是一个更新的人，见主，求主恩待。直到今日我常在主面前一个祷告，主啊怜悯我，不要老到一个地步让神的善功还是没有完成，这是我们对主的亏欠。愿主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劝勉，仰望主恩待我们。弟兄给我们有一点报告。
我们感谢主，早上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把主的心意说在我们里面。在报告神家消息之前，我们还是介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第一位介绍的是林珊珊是一个福音朋友林珊珊在这右手边，欢迎你。目前住在 Monterey Park 请坐，等一会儿爱宴的时候 啊，住在 Monterey Park 的弟兄姊妹跟他都有点交通。第二位要介绍叫何云燕是吧？何云燕，是一位姊妹，是从福清来的，是不是先走了？第三位呢是王健，啊，是王健，也是个福音朋友哈，坐在后面，欢迎你。从中国什么地方来呢？
北京
啊，在这常住吗？
对，
啊，欢迎你常常来啊，跟我们一同。
多家朋友
啊，我们有每个主日早上10:30在福音班。楼下福音班啊，有传福音，也欢迎您可以去参加。今天填这个欢迎单的朋友们哈，弟兄姊妹蛮多的。第四位叫 Sarah Lee， 右边这一位啊，欢迎你，是主内的姊妹，您是主内的姊妹哈，从什么地方来？福建哈，也是常住还是常住啊？住在 Alhambra 啊，欢迎你，等会儿爱宴的时候跟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交通。下一位是一位弟兄叫郭辉弟兄，在右手边后面，从福建来的。是定居的啊，在这里定居，住在 Monterey Park 吗？啊，欢迎你。下一位叫赵佳是吧？赵佳，是一位姊妹叫赵佳啊，说是路过，是不是先走了？还有一位叫王小林啊，也是位福音朋友，还在场吗？王小林慕道友啊，是路过的，可能先走了。有没有我们这个欢迎单没有报告到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啊，在左手边有没有头一次来的？我们没有介绍到，没有哈。中间有没有头一次来的？哦，右手边，请你自己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何松燕，是有一位，何松燕啊，何松燕，福清来的姊妹啊，对不起，我们欢迎你，也是住在这附近啊 ，Monterey Park。还有没有？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报告神家消息。本周五4月26号啊，有分家的聚会啊，请弟兄姊妹们你按照啊你自己的分家去参加。那么在会所也有两个啊分家的聚会。下个主日呢4月28号啊，信息的聚会呢是何炯弟兄啊，何炯弟兄，请弟兄姊妹们为讲员祷告啊，也求主创造那个饥渴在我们里面啊，爱慕主的圣言。另外是关于这个 VBS 就暑期圣经学校的一个消息啊，就今年的7月14号到8月12号啊，一共有4个主日吧。那个期间的每一个主日啊，那个每周日不是主日哈，每个周日开设暑期的圣经学校啊。今年的这个暑期圣经学校的主题是“呐喊吧，生活是狂乱的，神是美善的”啊。那么在这个暑期圣经学校里面，那孩子们会有唱歌、阅读，还有体验圣经故事的一些活动啊，学习在生活当中寻求神。那么 BBS 对啊年轻的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啊，希望如果在座的有弟兄姊妹啊，有小小的孩子或者是孙辈的啊， 能够把他们带来，啊，利用这个时间参加属经圣经学校，让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神，啊。那么下个主日的下午1:15到2:30，啊，在楼下的101室可以参加这个属经圣经学校的一个筹备会议，啊，还有一个主日学的会议，啊。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兴趣，你有负担，我们也欢迎你啊去参加。那今天啊主日的整节是英文组，英文少年组，那么下个主日是啊中文组的第一区。好，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为了中午的啊爱宴还是有一些祝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你怀中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舍了，你还有什么不乐意赐给我们？但是但愿我们这些人不是徒受你的恩典。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有3个节期啊，必须到耶路撒冷圣殿啊。但是我们在今日的主的儿女，我们天天可以啊来到神的面前。主啊，真的叫我们能够守节心清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虽然聚会停在这里，但是你的话语不会过去，你的话语在所有儿女的心中要做那更深的工作，叫我们不只是啊能够常常愿意亲近主，也愿意主你的圣功在我们身上能够早日成就，把你自己的荣耀啊还有能力彰显出来。谢谢主早上向我们的心说话，也谢谢你中午赐给我们的啊这些食物，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洁净加上祝福，让我们吃了灵魂身体都得到益处，荣耀归给主，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欢迎啊弟兄姊妹都还有福音朋友都留下来参加啊中午的爱宴，并且有一些交通。